修订后的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4条规定，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、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，在教育、管理、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，提高其防范性侵害、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，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。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、性骚扰的工作制度，对性侵害、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学校不得隐瞒，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向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，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对遭受性侵害、性骚扰的女学生，学校、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，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。这一条实际上规定的是学校有关对女学生的保护，对她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方面的保护，特别是在这个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、性骚扰的这方面的制度的规定，这个方面的规定，它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。一方面，要有这方面的教育内容；第二个，就是在教育管理和设施方面要采取这种措施；再一个，就是要设置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的这个工作制度，要制定，和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；再一个，要报告。有报告的义务，实际上是规定了强制报告的这个制度。另外就是要这个保护，受害女学生的隐私和个人信息。从目前来看，这个未成年女性遭受这个性侵害的情形啊，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有暴力型的性侵害，有胁迫性的性侵害，还有社交型的性侵害，还有诱惑型的性侵害。另外还有滋扰性的性侵害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性侵害，它的本质都是构成了对这个未成年女性的她的权利的侵害，是对儿童人权的一种侵害，对法律的一种违反。那么从国际社会来看呢，国外这个有关儿童性侵害这方面呢，有3个发展趋势。我们是要掌握的，这对于我们如何认定性侵害也是很重要的。这3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就是侵害对象去性别化，性侵害的对象不再限于女童，男童也可能构成性侵害的对象，也会可能成为性侵害的受害者。行为方式的去性交化，也就是说对儿童的这种性侵害，不仅是包括了发生性关系的这种行为，也包括了很多具有性内容的行为。从危害后果的方面来看，是去器质化，也就是说不一定造成了身体的这个伤害才构成了性侵害，对他身心的影响、精神的影响，都是要作为危害后果来加以对待的。从立法的模式上来看，确认型的立法、预防性的立法、惩罚性的立法、救济性的立法，这个四维的立法体系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际上也是从这几个方面，做了相应的规定。在这个预防，性侵女童这个方面，妇联组织是有它相关的工作机制的，像这个发现报告机制、多部门的联防联动机制、重点人群和家庭的关爱服务机制，以及妇女儿童的疫情应对机制，还有这个对这个侵权案件的推进工作督查制度等等，妇联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对于这个预防，这个性侵女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